今天播讲第40题，怎样向各教会基督徒更有效地传讲圣经真道和三天使的信息。我们末后上帝的渔民负有责任，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传遍天下。马太福音24章14节，启示录14章6-12节。对没有信主的人，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15节。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使我们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称义。马太福音1章21节，罗马书1章16-17节。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其他教会也在传，虽然有好些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主的仆人传的是纯正福音，而且传得很有能力。我们上帝渔民更应该传得纯正、全备而大有能力。对已经信主的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要将圣经真道和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迎候基督复临。如陆光牧师过去所撰写的《救恩和律法》的七个题目，有关基督复临、千禧年、新天新地、人死后情况、灵魂的问题等个题，和但启预言、三天使信息等个题，都包含在圣道专题研究一书中，和退休后所编写的《圣经真道和预言研究》第一、二、三集，都是为这样的目的而编写的材料。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宜一开始就向他们宣讲但以理和启示录预言，更不要一开始就大讲特讲三天使警告、巴比伦兽、兽像、兽印和但以理十一章末段预言等等。这些是一般教会信徒所不可能理解，而且最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的，甚至也不宜一开始就讲解安息日的要道，以免引起偏见，加深误解，反遭拒绝。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我个人的传道经验中，当我有机会向他们传讲的时候，我不会先向他们讲论安息日的要道，我总是要先从救恩的要道讲起，因为在我心灵中首先感到的负担不是他们守不守安息日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已经真正明白主的救恩，是否已经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问题。我过去在1979年后约有七年的时间，被邀请在其他各教会信徒的许多聚会中传讲圣经真道，最忙的时候每周要主领11个聚会。我一般都先介绍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我们一切信仰教义的根据和标准，接着就宣讲救恩和律法的七个要道题目，救恩、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圣经中的两种律法，上帝的诫命，安息日的神圣，七日的第一日的严格。接着就趁热打铁讲解但以理二章和七章的预言，证明罗马天主教皇中古时代怎样改变安息日为星期日，怎样迫害基督徒，强迫人守星期日，禁止人守安息日。也初步讲到了但以理七章中查案审判的真道。 有时也继续宣讲但以理八章九章预言，进一步研究洁净圣所，长按审判，这实质上已经属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我也继续传讲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预言，再讲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以及其他婚姻、健康、经济、胜利等题目。关于启示录中的预言，我经常是放在以后再讲。我应当做个见证，我那时从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和我辩论或反对和不接受这些圣经要道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调转脚步守主圣日。直到今日，我仍然感到上述传讲的内容和次序是更为快速而有效的。关于这些要道和预言的内容，我后来也都已经改编在《圣经真道和预言研究》第一、第二集中。关于第三集中《启示录预言》和第二、第三位天使警告，我经常是以后再安排时间向他们详细讲解。由于我后来发现，香港基督教会对本会存有更严重的误解和偏见，甚至有人在书刊文字和网站中乱加批评和攻击，误以为我们在信仰教义上不以圣经为唯一权威的根据和标准，误以为我们只注重律法不注重救恩，不讲重生和生命之道，不明白因信称义和靠恩得救。其实他们中有些人自以为已经明白，实质上并未真正明白。为了消除这些误解和偏见，我在开始编写上述第一集和第二集内容的时候，增加了多篇讲道题和专题研究材料。例如第一集中，一开始第一篇专题就是纯正基督教普遍公认的信仰，接着是五篇讲道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全备的福音，人称义是因着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后再讲救恩和律法七题。在解释但以理七章预言时，还加上一篇附录，历代以来包括宗教改革家对四兽十角小角预言的解释。在安息日和七日第一日的释疑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资料。在第二集中，增加了三篇讲道，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圣经中的永生之道，信心的真谛和功效，和两篇神学专题研究，论将来派错误的基督复临观，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有无圣经的根据？在死后情况和灵魂问题的要道后，增加了一篇复权，关于阴间、地狱和火湖。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后面，增加了长篇附录，有关洁净圣所的质疑和解答。在第三集中也增加了几篇讲道题等。因此上述以救恩和律法七题为先为主的传讲方法，和以圣经真道和预言研究一二三集传讲方法，也都是为要更有效地传扬三天使信息给各教会信徒，为要消除宗派隔阂，帮助一切基督徒和传道人能进一步明白圣经的真道和上帝所要特别传给我们末后时代的重大信息，以致能做好必要的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题目的选择和次序的编排 都是为了能更好地达成这一目的。我至今仍然感到，以上述救恩和律法七题为先为主的传讲方法，是更为快速的有效方法。但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圣经真道和预言研究一二三级更为合适有效。也要善于利用这些材料，应该先介绍他们看第一集，看完第一集就会想看第二集，第二集看完后才能看第三集，这样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如果同时将三集拿给人看，也有缺点，有人不按次序东翻西看，出于好奇心很可能先翻看后面启示录的预言和三天使警告，肯定不能理解，一产生误解，前面也就不想看了。这里面包含了一个传扬三天使信息的简要原则，要明白第一位天使信息，就需要明白救恩和律法的要道，包括安息日的要道，以及但以理二章、七章、八章、九章的预言。要明白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就需要明白启示录十二、十三、十七、十八章预言和圣经中其他有关要道。人们必须先明白但以理书预言和第一位天使信息，才有可能明白启示录预言和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为了使第三位天使信息大有能力，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在主爱的激励下，将福音，也就是救恩和律法结合起来传扬，将十字架的救恩和三天使信息结合起来传扬。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也要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因为上帝的羔羊是死而复活，大有能力，头上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预言之灵的教导，正如怀爱伦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一书中教导本会的同工同道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能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 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著第30章156-157页。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节。传道良著第31章161-162和28: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良著》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节。这样的爱使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他以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唉，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的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 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就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三十章157页、158至159页、159至160页。讲几个真实的、值得深思的见证。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见证。在80年代初，本会有一位长老由劳改农场回来，后来也获得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获得平反。他在劳改农场因为坚持信仰，历经批斗，蒙上帝大能的拯救，有许多美好神奇的见证。回来后热心为主做工，他所做的见证也感动吸引了许多星期日教会的信徒，都来听他讲论。他接着就向他们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讲得清楚而有力，接着又向他们传讲饮食卫生、不吃猪肉等等，讲得也很有说服力。于是他们都跟着他守安息日，在安息日聚会，不吃猪肉。但过了不久，却一个一个都不来聚会了。原来其中有人将所听见的道理告诉他们的传道人听，传道人就误用保罗书信似是而非地对他们说，你们都受到迷惑了，现在是新约恩典时代，我们都是靠恩得救的，为什么还要遵守旧约摩西律法呢？你们遵守旧约律法的是在恩典中坠落了。长老知道后就更引经据典，证明基督徒必须遵守上帝诫命和遵守安息日，否则不能得救。但那些受蒙蔽的信徒还是不愿听从。有一位热心青年弟兄更因此特别产生误会和反感，将本会看作异端，从此再也不愿接待本会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了。他说，让你们去靠守安息日得救吧，我们是靠恩得救的，我们只知道自己以前是罪人，现在信主悔改后，主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再犯罪了，我们不能得救，就让你们靠安息日得救吧。这弟兄过去曾经有一次带了几位姐妹来参加过我的聚会，听到后很受感动，但因为他们住的地点在郊外乡间，路途很远，不能经常来聚会，只见过一次面，因此我很想去帮助他一下，消除他对本会的严重误解。打听到他的地址后，就前去拜访他。起先他在门外见了我，冷冰冰，自己只管在做事，也不招呼我坐下来，我只好自己就事坐在近旁的一张凳子上。我第一句话就对他说，我上次见到你和其他姐妹来聚会，心中很受感动，看到你们这样年轻，都很热心爱主，追求真道，相信上帝在你们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以后也要重用你们，为他做工。接着我又开门见山地说，我对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尊重， 各教会中都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凡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但是有时候由于我们彼此缺少了解，造成了误会，产生了偏见，是很可惜的。实际上我们在信仰教义的认识上也有很多是相同的。我讲到这里，他仍是不作声。接着我又进一步说，我愿把我们有关得救的基本信仰讲几点给你听听，请你看看有哪几点和你们是不同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于是我好像是在介绍我们的基本信仰的大纲似的，将救恩和律法的七题中的前五题纲要似的讲了一遍，从救恩讲到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又从两种律法讲到上帝的诫命等等问题。在每讲完一点或两点就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起先默不作声，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他表示我所讲的这些看法和他们是没有矛盾的。我说是的，我们都是要靠恩得救的，也都是愿意遵守上帝的十诫道德律法的，只是由于一般教会对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不够了解，还没有遵守。通过这次谈话，到最后他对我们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了。临走时我又把我用的救恩和律法的研经纲要借给他看。过了两三个星期，我第二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变得很热情了。我又进一步根据研经纲要和他做了一次更深入的交谈。这一次在我临走之前，他甚至请我下次到他家中的聚会点去查经，他要让更多的人听一下这些道理。大约在这件事前后，有一位年老的传道人从我这里接受了基督复临和安息日等真理亮光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好几位主领家庭聚会的传道人，要他们请假三天，从早到晚在某一家聚会，说有一位传道人要将圣经中的许多重要真道讲给他们听。在聚会第一天上午，我就一连讲了圣经、救恩、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各题。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位中年姐妹突然问我，你认识某长老吗？我说认识。她又问我，你和他都是一个安息日会的是吗？我原来不想让他这么快知道我是安息日会的，因为怕产生偏见影响所要听得到，但现在他却猜到了，我就说是的。他接着很诚恳地对我说，我很感谢主，你今天上午所讲的道正是我最需要明白的，也已经完全解决了我的疑难问题。我今天下午实在因为厂里工作忙不同意我请假，我不可能再听你讲下去了，但你可以放心，你下午要讲的遵守上帝诫命和安息日等等道理我早就明白了，某长老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也曾经一度遵守安息日，后来又放弃了，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安息日真理我会继续研究的。后来他果然进食祷告，求问主要不要这么严格遵守安息日，甚至不可以上班工作。如果主的旨意是这样，他宁愿失业也要严格遵守。后来主回答他说，是的，要他这样遵守。他就立即向厂里请假，想不到意外顺利，厂里同意他每个安息日做事假处理，扣除一天工资。他以后又带领我到他主持的各个家庭聚会去研经讲道，我就用上述讲题次序，圣经、救恩和律法的七题、但以理二章七章预言、基督复临等等讲述给他们听。结果他们都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受浸加入本会。上述长老聚会中离去的星期日信徒后来也都全部回转过来， 受尽加入本会了。我还听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同工回到家乡某城市探亲，在安息日参加当地聚会，那是一个合用的教堂，星期日是联合礼拜，有一千几百人聚会，安息日是本会的人聚会，只有约300人，彼此尊重，井水不犯河水。那次讲道人所讲的题目竟然是启示录中的兽像和兽的印记。想不到当他一讲到兽的印记是什么时，在聚会中正巧有几个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听到的星期日教会的姐妹忽然站了起来，气冲冲走出了会堂，显然是听了这些道不单不可能理解，而且产生了严重的误会，从此再也不在安息日来教堂听道了。我也听到另一个见证，在某城市也是一个合用的大教堂，安息日讲道时多讲救恩和律法的根本要道，多讲圣经中救灵和培灵的教训，结果吸引了许多星期日的信徒来听到。起先星期日的传道人曾劝告信徒不要在安息日来聚会，说他们的道理有错误，但有的信徒好奇，就是要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安息日聚会中讲的真道教训比他们的传道人讲得更好，而且完全符合圣经教训，于是来听到的人越来越多，安息日的同工同道就介绍他们参加查经班，系统研究圣经真道，结果许多人都遵守安息日，以致在当地大教堂中星期日和安息日聚会的人数都一样多，而且本会的青年弟兄姐妹更多。现在听说又已经在城市的另一处增建了一个安息日信徒独用的新教堂。恳劝同工同道要防止的几个偏激错误的做法。过去国内本会有些人老的传道方法给人造成的印象，认为安息日会的两大特点是一守安息日，二不吃猪肉，被人误以为或故意攻击说本会是守旧约律法的，不重视救恩的，不明白因信称义靠恩得救，不讲重生和生命之道的。因此我们在传讲安息日真理和不吃猪肉问题时特别要小心，我们特别要清楚地说明，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的，而不是靠律法得救的，靠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守律法，幸亏有主的救恩可以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因此我们基督徒是必须靠恩得救的，但靠恩得救的也必须遵守律法，如果不肯遵守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可能靠恩得救了。而且我们也要清楚地说明，圣经中有两种律法，一种是摩西的遗文律法，包括割礼、洁净的条例、献祭的制度、各种节期以及犹太人的各种刑事治安条例等等，都是以前犹太人等所要遵守的，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另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上帝亲口宣布的十条诫命和其中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却是基督徒要永远遵守的。而遵守安息日正是十条诫命中第四条诫命的要求。至于不吃猪肉等不洁净肉食的问题，是为了身体健康，正如不喝酒不吸烟一样，而不是为了遵守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中的洁净条例既含有健康的原理，也含有预表性的礼仪，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其中预表性的条例如不可摸，摸了要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都已经作废了， 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但是其中健康的原理是不可能作废的，犹太人吃了有危害，基督徒吃了同样有危害。就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也详细论述，吃猪肉有百害而无益，其他不洁净的肉食都同样是对我们有危害的。最近我接到远方某弟兄的一封电邮来信，建议将圣道专题研究中的基督徒健康之道明确改写为要求信徒全部吃素，作为我们教会的特点而大家宣扬。他说，最近新华书店畅销的《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中148页第七章糖尿病对同一人群进行的研究议题第二自然段已明确指出，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不吃鱼肉奶蛋的。当我们看到主已经在世界上确定并宣布他子民的食谱时，我们的心同着上帝威荣的显现不禁发出感谢和赞美。上帝已经使世人高举了他末后的现代真理，全素食是不久人类必须的选择。主正在给我们开门路，世人似乎已经跑在我们前面，我们教会内部若能团结一致，在真道上发出确定的号声，那么震撼世界的力量必将属于基督和他的子民。我对他的回答是，我和师母都是吃素食的，素食是有益健康的，但素食也要有一定条件，要有均衡的足够的营养，否则也会有损健康。我感到对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和外教会的信徒，在受浸前的查经中不要一开始就一律要求他们完全素食，但戒绝烟酒和不洁净的肉食却是必须的。即使对已经受浸的信徒来说，也要根据个人各家不同的条件逐步推行饮食改良。饮食改良只是健康改良信息中的一部分，目的应当是为了使我们身心健康，容神益人。怀师母也教导我们，饮食改良不可走极端，不可绝对化，一刀切，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而逐步推行，因为过激的做法会有损健康，使主民蒙羞。有个别少数人有极端的说法和做法，说不吃素的人不能成圣得救，或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实在是严重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人若放纵食欲不节制，有损健康，固然是罪，但人若为了健康不是放纵食欲不节制，就没有罪。我们或吃或喝，都应当是为了能有健康的身心，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荣耀上帝，这才是最高的真理原则。怀艾伦教导我们说，对于卫生改良主义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是最严格而固执的，他们不但实行自己的主张，更是印教亲戚和邻舍服从他们的意思。然而他们自己病弱的身体所显示错误改革的结果，和他们那勉强别人服从自己主张的种种行为，往往引起许多误会，终究使人完全拒绝卫生改良主义。那真能了解卫生之道而依着规律行事的人，必取中庸之道，不走过分或不足的极端。他们拣选食物不单为口腹的满足，也从身体的建造方面着想，在一切事上他们总打算保养全身的精力，以期为上帝和人类做最重大的服务。他们的食欲是受良心和理智管束的，他们所得的酬报便是身体和心灵的强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虽不以侵略的态度在别人身上硬行自己的主张，然而他们的榜样却是优美主义的好见证，这种人有广大的好影响。饮食改良的道理中， 包括真正的常识。人们对于这段道理应做广博深切的研究。若是两人的主张和见解不能各方面相同，谁也不该批评谁。我们不能立什么一定不变的规则来管理个人，所以没有人可把自己算为众人的规范。再说，人的口味各有不同，这个人以为美味滋养的食物，那一个人也许要算为乏味甚至有害。像有些人不能喝牛奶，有些人却几乎靠牛奶度日，有些人不能消化豌豆黄豆等，有些人却很能得到豆的滋养，又如熟谷之类，对于有些人是极好的食物，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吃。服务真权第25章饮食改良的极端213-214页。例如怀世母本人就是一例，他因为有过敏不能吃某些豆类等，当时就从牛奶鸡蛋中吸取一些营养。上帝容许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也使他对饮食改良一事多有体贴的心，采取按实际情况逐步推进的中庸之道。现在美国本会传道人和教友大部分采用素食，有些是素食加奶蛋，有些是素食加牛奶，有些是完全采用素食。根据美国有关部门调查统计，美国本会传道人和教友要比美国的一般人更为健康长寿，多活十几年，80-90岁已经很普遍，很多都活到90-100岁。我曾经看到2006年第三季度北美分会死亡退休人员的人数共有137人，其中60岁以下只有1人安睡，70岁以下只有9人安睡，活到70-79岁的共有39人，活到80-89岁的共有53人，活到90-99岁的共有32人，其余3人活到100岁、102岁、105岁。总之，我们要宣传素食对健康的益处，但不要绝对禁止人在没有素食条件下稍微吃一点健康的洁净动物的鱼肉或奶蛋，更要防止人说不吃素的人不能成圣得救或不能接受上帝印记，免得被外教会的人误会我们是异端。参看提摩太前书4章1-3节。健康改良信息传得好，会成为传道工作的助手，传得不好会成为广传真道的阻拦。我们更要让外教会的人知道，我们教会是最重视、最高举、最明白主的救恩的。我们对救恩和律法的真道有着最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的责任是要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广传，使更多人信而悔改，蒙恩得救，预备好迎接主的复临。正如以上所引录的怀艾伦在《传道良著》中所特别教导的。我还发现有些书册和国内的个别网站上经常喜欢传讲一些预言中的特别信息，什么末后北方王和南方王的大对决呀，末后的事件次序呀，星期日的法案呐，巴比伦兽、兽像和兽印呐，这些都是外教会信徒最容易产生误解、最不能明白，而对本会产生严重偏见和误会的。其实，人们如果不明白救恩的真道，不明白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的区别、上帝的诫命和安息日的真道，就不可能明白三天使的警告。人们如果不明白但以理的预言，就不可能明白启示录的预言。而但以理2章、7章预言更是研究预言的入门，是明白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关键。我还看到有些人将先祖与先知的开头10章和善恶之争最后的15章抽出来 合编成一本书，命名为《暴风雨即将来到》。后来又有一本书稍微改进了一下，在该本书中加入了《历代愿望》中的堵楼地和足以复活两章，在各处广为散发。这真叫做好心做了不好的事，将预言之灵的著作也糟蹋了。如果给外教会的信徒看到善恶之争最后十五章内容，不但不能理解，反将引起严重的误会和反感。前面的二十七章内容实际上包含了很重要的基本真道，也是明白最后十五章内容的基础，对本会初信的信徒也没有好处，应该让他们系统研究五本丛书。如果怀师母在世，必定会反对他们这样误用他的著作。应该向外教会的信徒先介绍圣经中的基本要道和但启预言，再介绍或同时结合已经明白的预言介绍善恶之争一书。如果真要向本会信徒和外教会的信徒介绍预言之灵著作，也应当先介绍人看喜乐的泉源、历代愿望、先祖与先知等等。等明白了救恩的真道、律法的真道、安息日的亮光和但以理二章七章预言的入门，对但启预言有了一定基础之后，然后再看善恶之争，就必事半功倍，大受感动，大得造就了。作者陆光牧师最新修订和补充于2012年1月5日和2013年3月11日。